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这时候让我们来同心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当我们的心敞开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就亲自的在当中对我们说话。凡饥渴慕义的，主你就必使我们得饱足。主，你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得听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明白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成的事。主，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非常谢谢读经员读了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相信很多人都已经读过非常多遍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知道神如何在当中做他奇妙的工作。所以今天的主题说，我愿照你的话。我们要照神的话，什么话呢？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彼得和耶稣他们之间的互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提醒和什么样的改变。第一个就是，我愿照你的话用信心顺服。我愿照你的话用信心顺服。刚刚读经员一开始就有读到一段经文，他讲到一个地名，那个地名就是格尼撒勒湖。这个地方其实这个湖就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加利利海是一个像番薯的形状，它是13里长，宽7里，所以很像一个番薯的形状。所以它这个加利利海，它周边有很多的湖，也很多的城镇，其中一个城镇就是格尼撒勒湖。所以路加特别写了这个地名，就是要我们更清楚知道这个事件神迹奇事发生在什么样的地方，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如何的在当中做他奇妙的工作。其实在这个格尼撒勒湖，就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岸，就好像新加坡的西岸 East Coast、就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西岸的地方。当时许多人都在这个地方就是捕鱼的工作，他几乎都是做一些的渔业有关的工作，所以很多人会来到那个地方以捕为生，养家活口。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知道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们都要来听耶稣所讲的道，来讲天国的奥秘是什么，他们要来看耶稣所要行的神迹是什么。于是很多人都拥挤了到这个地方。因此耶稣看到有许多人拥挤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在那个当下他看到了西门彼得的船，于是他就坐上西门彼得的船，就告诉他们把船开到距离海岸一段距离，让耶稣可以在船上来宣讲上帝的道。而这个地方也是主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留意去看这段的经文，上帝怎么样来做他奇妙的工作。我们看到刚刚读经员所读的一段的经文，当耶稣在船上宣讲福音教训人的时候，讲到结尾的时候呢，一个不靠打鱼的人，就是主耶稣，竟然告诉一个渔夫说，现在是个打鱼的时机，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明明打鱼的时间是在晚上，怎么会是在白天呢？彼得听见耶稣所讲的话，彼得就把他当时的情况告诉了耶稣。他说什么？他说，主啊，我们整夜劳苦毫无所得。我整夜劳苦毫无所得。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在话语当中，他讲出了他对耶稣所教导，就是 请他到水深之地能够下网打鱼，这句话他有一些的疑问，他不明白，他也不懂耶稣为什么还要叫他打鱼呢？难道他没有看到他们正在洗网吗？不是洗碗，洗网，洗渔网。当耶稣要使用他的船之前，他不就已经看到这一群人在捕鱼工具当中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吗？如果在下网捕鱼的话，是不是又要重新再整理，要开始预备的工作，把这些捕网的这些的器具要重新再做一些的预备，要开始工作。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如果你是彼得，你将会怎么样来回应呢？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怎么样回应？你会不会说，切，你没有看到吗？没有看到吗？我正在洗碗，洗网，不是洗碗，洗网。所以他对着耶稣这样子讲，你是彼得的话，你会不会也是这样来回应他呢？或者说，讲就讲嘛，我已经用我的船让你来讲道，你还要再进一步要求我还要下网打鱼吗？我还要做这些的工作？还是你会说，嘿，我是专业的渔夫，你还要教我做事吗？我就出生在隔壁村的伯赛大这个地方，加利利海有什么样的渔获量我会不知道吗？我从小在这里长大，我比你还清楚这个环境，我也更清楚这个海域。你会怎么样回应耶稣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我们常常会把我们自己的认知和别人不同的时候，或者是别人跟我们有不同的想法，别人讲一句我们就回了五句十句，就算解释了半天，最终的结果会说，啊，那个是你，我是我，最后呢，两人就不欢而散。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怎么样来回应耶稣呢？彼得真真实实的，他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他这么做。但是我们刚刚读经员所读的那一段经文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他说，不过我愿照你的话下网，不过我愿照你的话下网。这个不过，这句话的背后含义就是要说，彼得他愿意改变他原有的想法和经验，他愿意照着耶稣的话来行，他愿意照着耶稣的话来做，看看，哦，真的是要去深海的地方下网打鱼。可能你会讲说，哎呀，如果我在那个时代，耶稣讲这句话，我当然会听哦，而且他是耶稣嘛，我当然要听他的话。不是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工作的时候呢，往往不是看你面对的对象是谁，而是你的心，你的心是怎么样来回应上帝，你对上帝的心态又是如何。就好像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那里讲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和合本，比较容易背。若你做成某些事情，不断的用人的方式，用我们需要找什么样的人才人脉，什么样的方法，其实这是就是依靠势力。如果你是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知识经验来做成一些事情，那个就是依靠你自己的才能。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去找，也不是完全不去思考，然后很无脑的，反正圣经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反正啊，谁说什么我们也跟着这么做。不是，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其实这里面有一个优先的次序，那个优先的次序就是我们要回到问题的本质的里面。请问你手上的工作 最终带来的果效是归于地上还是天上呢？是归于你的老板，还是归于自己，还是上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凡是来到神的面前，单单的寻求他，让上帝在你所处的环境上动工。我们不是要抓着上帝的手，要他来做我们要做的事，而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手要在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的心意，抓住神的最大的一个他的心怀，就是要使众人归向他。彼得之前他听过耶稣，他也跟从过耶稣，他和那些的群众一样，他也看过耶稣做的神迹奇事，他也听过耶稣所传讲的那些天国的奥秘，但是他仍然还有他自己的想法和经验。他并不是傻傻的说啊，我没有想法，就单纯的顺服，没有，他还是有回应。所以他为什么会回应说我们整夜劳苦毫无所得，他才会这样子的来回应他。可能你会讲说，哎呀，耶稣所讲的都是对的，说我们要听准没有错，是没有错。但彼得心中的那个疑问，他没有阻碍了他对上帝一个信心的行动。他愿意选择顺服耶稣所要求他的，他愿意打破他原有的思想，他愿意打破现状，一切的结果都将会改变。所以我们从经文的后面都看到上帝是怎么样做那奇妙的工作。在过年期间我去了一个牧师夫妇的家，我还在神学院这个小毛头这个影看得到这个的PPT。他们夫妇就是一直是我的属灵长者。当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呢，我看到他们墙上的一幅画，让我再一次的想起了这幅画的遇到故事。请容许我再说一遍这个故事。这个内容是说，有一个人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房间就充满了亮光，神直接向他显现，主对他说，我要交给你一个任务，主要他全心全力全意的去推这个岩石。于是他听到神都显明在他的面前，他愿意遵命而行。于是呢，他就开始每天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每天都是这样的去推这个的石头。就这样子推啊推啊，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好多年好多年。他每天都是带着非常身心疲惫的去推这块石头，然后非常的疲惫的肌肉酸痛的回到他的床上，去想到说，哎呀，今天的那个石头好像又没有动，好像又是徒劳无获的一天。就这样又过了非常非常多年。这时候呢，撒旦就在他的心里面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他说，哎呀，你已经推了这个石头那么多年，动也没有动，你真是失败哦。这个想法使这个人有很大的气馁，很大的灰心。撒旦又知道他已经开始灰心，开始有点丧气的时候，又补了一句，啊，你又何必在这件事情全力以赴呢？反正已经那么多年了，做做样子，推一下或是扶一下就好，反正这个石头动也动不了。于是这个人就哭在上帝的面前，他就对神说，神啊，我已经尽全力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做不到你的要求，我太失败了。主就立刻回应他什么呢？告诉他，你的任务就是尽力的去推这块岩石，我从来没有要你去移动这个岩石。你真的是毫无所获吗？你看看你自己， 你的双臂已经坚强有力，你的皮肤已经晒到古铜色，何等的强壮。你的手常常去推压这个石头的时候，你的大腿和你的手都长茧了，是非常的结实，非常的有力。现在的你已经不是那以前的你。我实在看见你的顺服，也看见了你的信心的成长，不断的依靠我的智慧，我都看见你都做到了。现在移动这个石头是我，移动这个石头是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实在是看不见神，也看不见主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成的事是什么。我们祷告了很多年，好像都没有回应，好像还是一样。有些时候我们说，神啊，你真的听我们的祷告吗？神啊，你真的在我们的当中吗？这件事真的是你要我们去行的吗？太多太多的一些的疑问来到神的面前。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去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太多了，以致我们局限在我们自己的框框之中，而在这个局限里面已经遮蔽了我们自己的眼睛，遮蔽了我们自己看不见主，更看不见圣灵要在我们的当中要行什么样的事。更多时候我们也会用神的话语，用神给予我们的一些的环境来尝试解释啊，神喜爱什么，神要做什么。其实神要我们所做的只是单单的信而顺服，相信他的话，相信他要在我们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尽力尽去磨练那个一三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而且在属灵的真理里面，你就真能看见神如何在你生命中的这个最大的岩石如何挪开，因为挪开是上帝的工作，上帝自己在当中让你来经历他，他是能够移山的主。第二个部分，我们还要照谁的话语做呢？我愿照你的话去经历主的大能，我愿照你的话经历到主的大能。我们可以看到顺服真的带来果效，从经文里面看到彼得他选择耶稣的话，真的到深水那里地方去下了网，他立刻看到了什么呢？经文讲到说围住了许多的鱼，鱼的数量多到不可胜数，甚至连渔网已经超过他能够负荷的那种的量，甚至他们还叫其他的船来帮忙，仍然还不足够来容纳这一群这么多这么多的鱼。经文都还写的说，这两只船装满了，多到船都要下沉了，渔网几乎要裂开了。可见这是一个极大一个渔获量，大到这个船所能够承受的。彼得经历了，他看见了这一切，彼得开始知道这不是一个单纯意外或者是一个巧合，因为这个神迹真的是打破他原有的一些的想法和经验。彼得和他的伙伴们还有雅各、约翰，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之后，他们的反应，经文讲什么？他们十分惊骇。惊骇是什么呢？就是惊慌害怕的意思。他们不仅经历到超自然的一个作为，他们深刻的体会到只有神能够做成这事。在场所有的人，全部的人都还在这个震撼，还在惊慌害怕的时候，经文到了一个转折处，他就讲到第八节，特别讲到彼得，他做了一个行动，他伏伏在耶稣的脚膝前，他对主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彼得没有像那群人一样待在原地，还在惊慌害怕，哇，好神奇。彼得立刻的抓住时机，来到耶稣的膝盖前来 俯伏地对他说话。彼得请求耶稣离开他，这个离开不是说哎呀耶稣你太厉害了你离开我吧，不是，彼得不是存一个唯心之论，而是他看见了这个神迹奇事真实的发生在他的身上，在那个此时此刻他经历到神极大超自然的作为，这是一个何等神圣的一件事情。我们会去想说哎，这神迹吗？为什么彼得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呢？原来在旧约到新约的期间已经有400年没有任何圣经的记载有关于神工作的一些的事情，可以说是神沉默了400年没有说话，所以百姓一直等待着那个弥赛亚的出现。当代的人听到的都是大祭司所讲过去的那些的律例典章，摩西五经，神的那些的仆人使女怎么样的做神奇妙的事，只等到施洗约翰来到世上所讲了一些的悔改的信息啊，主耶稣为主耶稣预备了道路，做福音的开路先锋。主耶稣道成肉身活在人的当中，他在世上所行的神迹宣讲天国的奥秘。过去彼得听见了许许多多旧约时期所讲的那些的神迹大奇妙的作为真实的发生了在那个时刻，所以他被光照，他的心再次被上帝的圣灵所激动，他觉得哇，以前所听到的神迹奇事都是那些很伟大的那些的被神使用的仆人使女，我算何等人，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渔夫而已，我是多么的不配，我竟然可以得到这样的恩典。还有看见了耶稣不是一个平凡的夫子或是老师而已，他向耶稣承认他是个罪人，所以他会跪在耶稣的膝前对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一个人真正的承认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承认自己的罪，神就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因为真正的相信又依靠神的这样的生命才是神所使用的生命，这个人的生命不会发生会有光出来，而且他也会经历到神极大的大能。在19世纪神兴起了一个伟大的布道家，那就是穆迪，他每一次的布道会穆迪都能够吸引 成千上万的人来归向主，但很少人知道他的教育程度才多少，他只有小学6年的教育。20世纪神兴起了中国布道家宋善杰，从人的眼光他有大好的前程，也有博士很多的一些的头衔，但是他立志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被主大大使用，因此神也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成为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得到改变。20世纪末到21世纪这一段的期间，有一个布道家叫做葛培利，到了21世纪他的儿子葛福林，也就是葛培利的儿子，他积极的做一些的慈惠工作，他不断的在这个社会当中弱势群体做社会关怀，几乎都在世界各地有他们的脚踪。其实社会关怀几乎都是从教会而起的，但是因为环境种种的限制，最终大部分都一般都跟那些的慈善机构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在这个葛福林他极力在这个撒玛利亚救援会的这个机构里面，他们一直以耶稣基督的名在世界各地帮助有需要的一个基督教的组织，他们持守的传递耶稣的名，传递基督的爱。然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这个上个礼拜六和礼拜天，就是3号 到四号，四号到五号的时候，他们在胡志明市这个共产国家，越南政府开了先例，竟然让一个非本国一个外国人在他们的国中能够传讲一些的福音工作，而且这个共产国家的副总理还接见了他们，使他们能够可以连接当地的300间的教会来做这个布道会。这是何等奇妙，在这个布道会的当中，每天晚上都有25000人参加，而且还有4000人愿意决志信主，而且大部分参加的人都是成年和青年人。现场的青年人，他们都举起他们的手，愿意悔改认罪，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这是何等奇妙，不可能的事情。共产国家不是由基督教本身去开始这个布道会，而是越南政府召见他们来成立，来开这个布道会。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生命中的上帝，在你眼中的神有多大呢？还是还在那个框框里面？还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求一求，祷告拜一拜，是这样吗？彼得以前对耶稣的认识也是非常有限制的，他非常的局限耶稣要做成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一个耶稣叫他去深水那边下网打鱼的时候，他经历到这个超自然的作为，看见神，看见耶稣所行的这奇妙的事，他就更认识耶稣，他更清楚他是神的儿子，他的那个种子已经在他的里面开始动工，因为他真实的经历到主的大能。可能你会想说，哇，彼得经历到这样一个大能。其实我们所信的神，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一直都存在。上帝一直巴不得让我们经历到他极大的大能，他也渴慕，他也希望我们能够经历到他，而且这个丰盛的生命。即便我们生活有再多的不顺遂，再多的困境，再多的挑战，神巴不得让你能够经历到他就是那又真又活的真神，还要你经历到与神同行同在的喜乐。最后从这段经文我们还看到了什么？我愿照你的话来承接主的应许。我愿照你的话来承接主的应许。当彼得开始放下他自己的想法、个人的见解、个人的经验的时候，他把主权交给耶稣，他就经历到前所未有的一个经历，他经历到主的奇妙大能。因为他从主那里得到的力量，因此他也得到从主而来承接主所赐予他的应许。彼得，耶稣知道彼得和那时当众的那群人，他们经历到这个超自然的神迹的时候，这种非比寻常的事件，这个神迹让他们仍然感到震撼，可能内心里面还有感到许多的一些的害怕，会想说，哇，这个人到底是谁？耶稣到底为什么可以做成这事？那心中有许多的恐惧。但是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做得人的渔夫。耶稣不仅仅安慰了、坚固了彼得的心，也对他说，不要怕。这个不要怕三个字很重要，这个不要怕，就像耶稣常常对他的跟从他的人说，不要怕，只要信。这个不要怕是在这个此时此刻，你不再恐惧，你停止你的恐惧，而不是哎呀不要害怕，下次还会再非常的让你惊讶。不是的，耶稣所要讲的这句话是要告诉他们不需要恐惧， 因为与神同心同行是何等美好，是荣耀的时刻。所以耶稣接下来对他说，从今以后你要成为做得人的渔夫。从今以后，这个不是那此时此刻，而是从那一刻到未来，甚至到我们这个时刻，神都在当中。这不是一个短暂的，而且对这个人，对彼得他的人生来讲，也是他的人生的转捩点。彼得这个人，他的人生改变，他有与众不同的改变了。简单的来说，我们用我们的人来表达这一段的话的话，就好像彼得对我们说话，此时此刻以后，你的眼睛，你的生命所关注的不是你手上的东西了，而是人，是人的灵魂，在神的同在里，你将会得人如今日一样满载而归。这是神对彼得所许的一个永恒中的应许，他也对我们许了这个永恒中的应许。耶稣的应许会落空吗？可能你们在私底下也会讲说，不会，不会落空。对，没有错，耶稣的话语，耶稣的应许不落空。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确定，我们会有这个确据，相信神的话语绝不落空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彼得的一生怎么样。彼得在十二门徒里面常常被放在为首先的，而且尤其是在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对他的应许成就如何。当犹大他出卖耶稣的时候，他有罪恶感，上吊自杀了，所以门徒中少了一位，彼得就主持了挑选马提亚代替犹大这个使徒的身份，使他们可以继续的承接主所应许的那些的话，去世界各地，到他们的地方去传扬主的福音。而且彼得被神大大的复兴之后，他一讲到3000人信主，他去别的地方再次讲道的时候，又5000人信主。而且他传福音给外邦人的百夫长哥尼流，他们一家信主，甚至圣灵充满，竟然还可以充满在外邦人的当中。而且彼得常常在他的行道的过程当中，他把一些瘸腿的人能够行走起来，来跳跃，来赞美神。他也可以使人复活，让多家复活。甚至更神迹奇事的是，当他下在监牢的时候，天使神迹奇事的打开监牢的门，让他可以继续的传道。这是那么多神迹奇事发生在他的里面。我们要求的不是说要神迹奇事，而是你的那颗心，你真的愿意被主大大的使用吗？你愿意像耶稣对门徒所应许的那个极大的荣耀放在你的生命里面吗？他的一生真的应验了主耶稣对他所讲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愿照你的话。接下来更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要来承接主的应许。我愿照你的话来承接主的应许。这句话是可信的，你真心的阿们吗？阿们。我愿照你的话，这句话好像很简单，但是人往往最大的阻碍不是外界，也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常常会把我们自己的学识、经验、眼见的事情冲塞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和我们的脑中，以致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敞开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敞开让神在我们的当中来动工。是我们自己局限了上帝的工作，是我们自己把上帝的工作缩小。上帝巴不得我们能够经历他美好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是否愿意像彼得一样，能够经历到神前所未有在你生命所处的环境，包括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个人上被主大大的使用吗？ 盼望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对神说，我愿意改变，并且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主亲自的对我，对你个人有一个永恒的应许，而且这个应许是属天国度的，做主所喜爱得人的渔夫。你渴望有这样的改变吗？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无论我们手上的工作、手上的服事或各方面，求主来打破我们局限的心眼，让我们看见这个又真又活的父神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经历到信靠而顺服的那个喜乐，让我们经历到主那奇妙的大能，让我们也能够承接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应许的那个美好的福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有美好的带领，有美好的工作要从你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这时候让我们开声的也对神说，我愿照你的话，我愿照你的话。我们再讲一次，我愿照你的话。我们同心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的能力真的很有限，我们的智慧也是很有限。主啊，我们真的恳求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亲自的来掌权。虽然有时候我们眼前、我们手上，还有我们所面临到的各样的挑战和一些的瓶颈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做。盼望我们就像彼得一样，能够仍然的对着主说，不过我愿照你的话而行。是的，主，当我们经历到我们愿照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从主而来信而顺服的喜乐。我们也会经历到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中所处的环境来做奇妙的工作，我们必要经历到主你奇妙的带领，我们要经历到主你的大能，我们也愿意在你的话语里面承接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应许的那美好的工作。主啊，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孩子自己，仰望在主你的面前，主你亲自的来加添心力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